各位听众大家好，自今年四月中国宣布暂停七种稀土金属的出口，并启动稀土出口审批制后，欧美市等国正面临稀土断供的尴尬局面。尽管中国多次否认正在将稀土武器化，但审批增加不确定性的后果，足以令欧盟加速组建自己的稀土乃至更广泛意义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上周，欧盟委员会将其战略倡议清单新增了13个项目，旨在实现欧盟关键矿产供应的多元化。至此，这份清单上共列有60个项目，其中有4个位于非洲。依据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欧盟目前已将4个非洲项目列为战略性项目，其中2个涉及稀土，即位于马拉维的宋威山未来矿山项目和南非的赞德科普斯矿项目。宋威山项目预计可在18年内每年提供8425吨稀土碳酸盐，而赞德科普斯矿项目则计划每年生产17000吨稀土，其中4000吨为磁性稀土。在马达加斯加，德国益昂集团正在开发马尼里项目，目标是在头三年每年生产 3.5 至 4.5 万吨石墨，此后每年增至5万至6万吨。最后一个入选项目是赞比亚正在筹建中的钴精炼厂。科巴洛尼能源公司计划每年生产6000吨硫酸钴，这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成分，未来产能有望翻倍。以上被列为战略性项目的非洲矿产计划将被允许向欧盟专项小组寻求财政支持。小组汇集了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各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私人机构等多元资金来源。欧盟估计，目前清单上的所有项目总计需要55亿欧元的投资。作为支持这些项目开发的交换条件，布鲁塞尔期望通过合同承诺，确保这些项目生产的全部或部分产品优先供应欧洲市场。非洲大陆蕴藏着全球 30% 的关键矿产储量，中国矿企在非洲已深耕多年，主导着矿产加工及中游环节。在欧盟委员会2023年发表的关键原材料研究报告中，列出的51种关键原材料中，中国仅在5种矿物的开采中占据主导地位，占全球产量的 50% 以上。然而在加工领域，中国的主导地位扩展到24种矿物，特别是在稀土元素方面，其全球份额超过 50%， 其中轻稀土元素达 85%， 重稀土元素达 100%。 在采购方面，中国是欧盟23种关键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国，其中18种由中国主导精炼的矿物，欧盟对其依赖度超过 50%。 近年来，欧盟一直致力于摆脱对中国的关键原材料供应上的高度依赖，布鲁塞尔将中国在这些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视为对其经济、工业乃至安全的潜在威胁。为此，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立法和经济措施，包括独立推行欧盟关键原材料法和全球门户倡议等。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作为一项战略政策文件，明确设定了外部依赖程度的目标及实现时间表。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的关键矿产行动计划中也建议，欧盟应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资源丰富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实现供应多元化。 在全球门户倡议框架下，欧盟已与纳米比亚、赞比亚、刚果金和卢旺达等国签署了多项谅解备忘录。这些协议旨在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并分配了欧盟3000亿欧元投资预算的一半。这些在欧中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制定的协议，建立在欧盟与非洲国家在关键原材料方面的现有合作框架之上，例如南非、几内亚和刚果金分别供应欧盟 41% 的锰、 63% 的铝和 35% 的氮。然而在非洲实现关键矿产供应多元化，布鲁塞尔不仅要面对中国、美国和海湾国家等日益活跃的竞争者，更需要面对非洲国家日益增长的本地化要求。对非洲国家而言，中长期内建立关键原材料的本地价值链，从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工业化，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拥有钴和铜资源的刚果金，拥有锂资源的津巴布韦，还是拥有锂和稀土资源的纳米比亚，非洲矿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本地加工和本地资源的利用。近年来，非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已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矿产，并积极寻求投资和合作，以发展精炼厂和加工厂。在此背景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认为，布鲁塞尔必须调整其策略才能实现目标。在2024年12月的报告中，经济学家西奥菲勒斯指出，对觊觎非洲矿产的欧洲企业而言，本地化法规没有商量余地。他在今年5月撰写的后续报告中呼吁欧盟将关键矿产开采纳入持续金融分类体系。报告还批评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认为其对非洲加工矿产的惩罚性措施抑制了本地增值投资。若想提升在非洲的影响力，欧盟不仅要加大投入，更需要学会倾听，否则其雄心终将止于纸上谈兵。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